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就用我们现在很现代的观念去解读，哎呀你看嘛，绝对就是乱伦，轻易的下这样的判断。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想想到底是怎么回事。
犯罪之后这个基因啊出了很大的问题，从科学医学的角度，遗传学的角度来说不能乱伦，但是跟罪啊之前最开始的那个罪啊没有关系，跟情欲更没有关系。
亲爱的聊事婚姻咨询站，欢迎来到周五的恋爱季节。对，我们亲爱诊疗室婚姻咨询站呢，一直都是温馨师母和我们在一起。温馨师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先跟他打声招呼。你好温馨师母。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大家好。很多弟兄姐妹呢都在给温馨师母写信啊，都叫他亲爱的温馨师母。温馨师母虽然是我们的师母，但她同时也确实是我们的好朋友啊。我们先叫她师母哈，但她也是我们的朋友。
当然了，师母这个，哎，其实我不太想别人叫我师母的。
我知道，但是哎，神的家里面的职分，我们还是要尊重的，对吧？
哎呀，就对啊，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哎呀，跑不掉啊。
对
呀、
啊，有牧师，所以一定要有师母嘛。哎，好的，我们继续吧。我们今天来看一封信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问我们的问题。嗯，好，温馨师母，我有个问题，按圣经来说，我们其实都是从乱伦生的，是吗？开始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如果没有乱伦，就不会有后代的存在了，所以我们生下来就带着这些罪性，所以我们时常为情欲所苦。虽然人可以压制情欲，却没有人能彻底摆脱他的辖制。耶稣是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但我觉得他和普通的人不一样的地方，除了无罪，还有就是他是无性的，是吗？没有见他谈情说爱呀，虽然耶稣30岁了，但是他没有结过婚，也没有谈情说爱。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呢？我是一位初信者，我感觉到神的慈爱和宽容，我也学着把自己的困苦交给神，内心呢也慢慢的平和起来，因为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我是仰望神的大能和荣耀的，但对神却是敬而不畏。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想我一定哪里出了问题，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一个姐妹。嗯，温馨师母，这封信我们恋爱季节第一次接触到了神学问题啊，温馨师母。
就是啊，这好像超出了我们的主题的范围哈，我们是婚恋的，婚恋啊家庭啊这些话题的。
但是没关系，实际上我们婚恋家庭实际上背后的原则也都是有神学依据的嘛，所以我们没有问题，温馨师母一样可以回答这个神学问题。
他回答神学问题不是我的强项哈，还是少一些神学问题。
对，因为就着这个神学问题，我们也回答这个姐妹她后面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对吧？没事，我们来讲。嗯，
那我就试着回答一下哈，就是，因为她说，按照她的来信说，我们都是从乱伦生的，才是一个罪人哈，就好像，因为我们是从乱伦生的，所以我们都是罪人哈，所以我们为情欲所困，她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开头，就是不是说因为从乱伦生，所以我们有了罪，所以我们才被情欲所困。
嗯
啊，这条线是错的，因为从头就错了。因为乱伦
圣经不是这样讲的。
对对，乱伦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个词的，这个乱伦是后来才有的。是因为夏娃不听神的话，去吃了那不该吃的那个果子啊，最后就是犯了罪啊，是这样有的罪，不是说乱伦生的而有的罪。
对对对，就是其实是他的前设有问题。
对，
那我们要讲的话，想刚刚温馨师母讲到了，其实罪的原因是因为亚当夏娃的不顺服，其实就是。悖逆神，罪就从圣经来讲，亚当夏娃是我们的人类的代表嘛。那他 在做选择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去顺服神，就是错误的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导致背离神，所以说才带来我们今天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所有人都是他的后裔存在的这些像你所说的情欲的苦这种被罪辖制还有在罪里面不得释放这些问题，这是一个逻辑环而不是乱伦。对，那乱伦呢，问题是我们再讲讲亚当夏娃结婚生下了后裔，为什么不叫乱伦呢？我想很多出信的或者没有信主的朋友，刚开始接触圣经或一读到圣经，读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就用我们现在很现代的观念，很现代的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去解读。哎呀，你看嘛，绝对就是乱伦，所以圣经都不知道在写啥啊，就会有这样的轻易的下这样的判断。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想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温馨师母。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就这么几个人，他肯定都是亲戚关系啊，对不对？所以
亲戚关系
对肯定大家就会奇怪，哎，为什么那会儿那么近的关系他生的孩子没问题呢？现在怎么就不行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人会有一个大大的问号的。那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基因很好啊，被罪污染的少啊，我们的基因都没问题啊，就是要明白一个为什么近亲结婚会生畸形孩子。这就是一个科学的话题了啊，这是这个科学的话题，不是神学的话题，这是后来印证出来的。哦，原来神让我们就是后来的律法里面有嘛，就是不能乱伦。经过科学证实是这个样子的哦。早期是不知道的。就最早的时候，就像创世纪里面那会儿的时候是基因都很好，大洪水之前我们的基因都很好，人类基因库没有那些坏基因，没有那些什么病啊，这个病啊，那个病啊，各种病的基因，
就是没有被这些什么恶化的环境啊，辐射呀这些，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
没有污染，
对，
没有变异。但是后来因着人的罪嘛，人的罪的泛滥基因也在变，也在变异，变成那种坏的基因，变成各种病的基因都出现了。
然后人类的罪影响这个自然界，就是过度的开发呀，或者是污染啊，也慢慢的在这个基因池子里面也越来越多的这种突变的带有损伤的基因也越来越多了，是吧？
对，就是那，所以其实我们作为我们现在的人来说，我们的基因里面有很多不好的基因的，
是的，
有很多，所以这就是从遗传学来说，嘿，这个问的还我挺喜欢的一个那个话题哈，就是读书的时候我就生物学还学得挺好的，就简单的跟这位姐妹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一个人有个显性基因和一个隐性基因，
对，
但是这个。隐性基因是如果有问题是看不出来的，我们人是不会生病的，因为它是隐性的嘛。你显性的是好的，隐性的是不好的，但是你显出来你是个健康的人但是如果你跟一个人结婚呢，这个人如果是近亲你们家族里的，那可能你们就遗传的基因上有些问题的，那么两个隐他可能也是在那个隐性不好显性不好，看上去是个健康人，但是你们两个人一结合呢，就有一种排列组合，就是隐形和隐形两个凑在一块儿了，这个就变成了显性的，两个就病就出来了。如果你带了一个病，或者说我就举个例子，我也不知道举的对不对哈，比如说我带了一个血友病的一个隐形基因，但是我看不到啊，这是我显出来是正常的呀，健康的呀，那对方也带了一个血友病的隐形基因，他也是健康人，但是你们是近亲，你们俩一结婚，就如果说是两个那个隐形的血友病的基因结合在一起，就变成显性了，就会生一个血友病的孩子出来。这是从科学上来反证神的律法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这个乱伦为什么不能乱伦？我们现在从科学上来说就是这样子的，是因为我们现在人类犯罪之后，这个基因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为了保护我们，所以就是为了生出健康的孩子嘛，从科学医学的角度遗传学的角度来说不能乱伦，但是跟罪之前最开始的那个罪没有关系，跟情欲
更没有关系。
因为罪是和我们的选择有关系，我们到底选择在神的这边，还是选择在自己这边，跟这个有关系。
对对，亚当夏娃当初就是选择了自己要做神你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了呀，他就听了撒旦的没有听神的，所以罪就进入了世界，是这个原因，跟乱伦无关，把这两个切割开来看。
对，虽然乱伦也是罪，但是它不是导致人犯罪的
对，
这个因果，那因果
不是罪的起源。
对，不是罪的起源，罪的起源是我们自由意志的乱用
对，
没有选择神，
不听神的，
对，
造成的。
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等音乐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往下聊他的心里面的别的问题吧。
好的。
好的，音乐过后呢，我们回来啊、上一节呢是我们聊了一个神学问题哈，聊了一个严谨的，虽然我们没有经过很严谨的论证哈，神学论证、但是我们给出的这个答案是也有神学依据的，也是符合圣经的。我们可能论证的不完整啊，但是它整体来说是跟圣经是相符的。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姐妹她想知道的。
嗯，他就讲了耶稣了嘛，他就转到耶稣这儿了哈，就是耶稣是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但是他觉得他除了无罪还无信哈，可能这就是初信者哈，就是这个呢，确实是对初信者来说挺难的，就是这个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还是一个无罪的人，就是完全没有罪的人，真的是这个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超出了我们人类所有人的认知，所以这位姐妹提出来也很正常，也正常，就是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又是人又是神，还没有罪，没有哦，所以就透过圣经嘛，还有一位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上的话，就是跟这位姐妹解答，就是肯定耶稣是有性别的，因为人就不可能没有性别，人就是男性女性，他就是有性别的。
嗯，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哈，就是我们在理解耶稣是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相信到一个地步，就是认可耶稣基督就是完全的人呢？因为真正犯罪的得罪神要下地狱的要接受审判的是人，只有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才能替我们成为代赎，就是他是站在人的一个地位一个地步来接受审判的，因为犯罪的是人呢。我们在旧约里看到有献祭哈，那献祭就是什么动物啊，羊啊，牛啊哈这些。那献祭的意思就是说除掉罪，透过献祭来除掉罪。但是真正除掉谁的罪呢？不是动物的罪，是我们人的罪。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旧约讲到旧约的献祭实际上只是个预表，它不能真正除罪，因为动物没有犯罪，而犯罪的是人。只有耶稣基督他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的时候，他才能够站在人的地位来承担那个罪的刑罚，才能够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啊，那个代赎的功用才能体现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说到耶稣确实是完全的人哦？那当然为什么一定还要说到他是完全的神呢？是因为如果只是人死了的话没有用啊，对不对？
对，
你为可能这个历世历代有为了某种信仰啊，甚至为了这个亲爱的女朋友也舍身的，可能有哈啊，舍身取义的，但是没用啊，因为这个人他自己也会有罪，他有一天他也会死，他的死也是因为罪的工价是死啊。所以救恩一个是耶稣要是完全的人，同时他一定要是完全的神，因为只有神才能胜过死亡啊，才能死而复活啊，这个是神的大能。就像刚才温馨师母说的啊，这个世上就没这样的人，又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啊，没有犯过罪，我们完全理解不了，但是我们却信啊。我们为什么要信？就是因为这两个条件，他若不是完全的人，没有办法替我们去承担罪的刑罚，他若不是完全的神，没有办法用神的大能胜过死亡，为着我们而复活。
是的，补充的很好，我觉得就从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来说已经讲得很透了，剩下的我觉得是更多的是要祷告这位姐妹，就是圣灵带领她饥渴慕义，继续的在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上面去寻求真理哈。
对对对，
这个不是一两句就是能够把它说服的，
对对，
这个真的不是靠我们能够说服的。
对，
就是关于还有他就说的耶稣没有谈情说爱哈，就是三十岁了怎么哈，就是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一定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给这位就初信的姐妹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不要去想那个圣经没告诉我们的事儿，
哎，对，
这个就是挺重要的。但是我们人的好奇心吧，就总要去想，然后越想就想偏了，就把那个焦点失去了。
就圣经就像你刚才讲的，它就是一个救赎历史这个书哈，就是告诉我们人类是有救的，人类原本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就是刚才之前我们讲的罪怎么进到这个世界，然后人的光景原本是什么样的，但是耶稣来了，这个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做了什么，然后我们怎么就有救了，就是他是这一条线，你千万不要去想耶稣怎么没有谈情说爱，哎，这跟你的救赎无关。
对对，
那个线条你别忘了，那个主线你别忘了，所以就是你不要失去焦点。其实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毛病了，我觉得就是走岔了，
就想多了。
想多了，就是一定就是圣经没，
好奇害死猫。
对对，圣经没告诉我们的，千万别瞎猜。包括我觉得很多人很想知道，就是灵界的事情，
对
天使的事情，
对，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而且自己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特别津津乐道。这也是失去了焦点，我们要特别小心的。
对，我记得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他说圣经多讲的我们就多讲，圣经少讲的我们少讲，圣经没讲的我们就不讲。
对的，
真是这样的啊。因为圣经也讲过，奥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神的，对吧？有奥秘的。 对
显明的我们都没学明白，我们都没搞清楚，那奥秘的，哎，我们这好奇心就驱使我们非要去弄清楚咋回事儿。其实你又弄不清楚，
对，
别人就或者一个姊妹跟你分享，哎呀，她昨天晚上做了一个什么梦，哇，看见了天堂或者看见了地狱，哎，然后你就想，我怎么没做这个梦啊？哎，那个是不是我是不是神的儿女啊？他怎么没告诉我呢？如果你成天纠结在这个里面，
对对对，
你怎么去认识这位神呢？
是是是，
你就靠做梦认识吗？对不对？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所以我觉得这位姐妹她后来说她对神哈，就是有只有敬而没有畏哈，她哪里出问题了呢？其实我想告诉她的就是还需要去读经，去认识神，去真的认识他为什么大而可畏，而且神的属性有哪些。还特别建议这位姐妹在灵修的时候，就每天灵修一段经文之后，你去总结一下，通过这一段经文你看到了神的哪些属性。
意思就是说通过这些经文你认识了神的哪方面，对吧？
对，就是神的属性对我们来说其实需要总结的。每天你读了经之后你都需要去，比如说圣洁，公义，良善，慈爱，
对，
恩慈，怜悯，就很多，全知，全能，至高，自有拥有，掌管一切，这都是神的属性啊。那今天比如这段经文，哎，特别的强调了神的哪些属性，你如果每天这样去打一下总结，哎，你就对神认识多一点点了。
是是，对，而且这是正确的方向嘛，这会就不会带到你去想那些就是圣经说的少和没说的了。
对，
你不会去想了。
对，所以就是读圣经，神的话。
对，圣经最重要就是让我们认识神和认识救恩。
对对，那些没有告诉你的你就别去老去想，你就偏离了焦点。
我们觉得这个姐妹的信很有意思哈，我们也愿意有一个不一样的跟我们好像稍微偏一下我们的情爱和这个婚恋的这个主题的，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们这样子讲一下呢，也盼望就是很多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些人也有这个问题，只是没问出来，或者没在我们这个节目问出来，那我们也借着这封信和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稍微进入一下神学领域啊。当然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对，我们希望能够听到大家更多的回应和反响，就是在认识神和认识救恩的这上面让我们加倍的努力。好的，温馨师母，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期待下一次再和你相见咯。谢谢你，温馨师母，再见。
再见。
我永远不能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当我还在 选择不放弃。
Shut up.